悔改的问题。请大家先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若不悔改，怎么能够从神得饶恕、得赦罪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悔改的真意认识得不清楚，以致我们传讲的时候多有偏差，多有错谬。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悔改。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直在这里讲创造论，神创造了我们，神的主权的无限和完全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创造了一个有位格的、有理性、有德性、有感性的人。神把主权赐给我们，就叫我们来应用这个主权来回应他。当人败坏、犯罪、堕落以后，人就自高自大，远离神，变成一个堕落的罪人。当神再一次让我们重生，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以后，这个新的生命就带着一个全新的、真正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神的真道有回应，我们才能够使这个石头心软化为肉心，才能够有信心，才能够悔改，才能够认罪。而神却又把这个信心的运用，把这个悔改算成是我们主权里的事情，把恩典就借着我们主权的运用又赐给我们。所以神对我们的极大的尊重是难以想象的，无限的神向极其有限的人，从位格这一点来说，神给我们对等，神给我们呼应，神看重我们，神宝宝我们，神怀揣我们，神说我看你为宝为尊。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用更大的感恩和赞美。那么首先讲悔改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中文的字翻得非常好，首先是悔，然后是改，原文正好也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心思意念的转变，自责、悔悟，悔悟了。第二个意思是转离、改变、离开、回转。所以只有悔而无改不能叫悔改，只想改而不悔也不能叫悔改。而这个字的专用字是指着圣经里面一个罪人悔悟自己的罪归向神而讲的。再进一步讲，一个人如果自悔能不能自改，现在的许多的宗教都提倡了这些方面，好像我自己对自我有所认识以后我就改正，靠我自己的力量使我调整过来， 于是我就放下屠刀，立即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么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眼光看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不可能改变自己，一个掉在水里的人也不可能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个儿拽出来。你可以自我有些改变，但是你改变了半天，你的本性并没有变，不过换了一个包装而已。打个不好听的比方，这个猪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不想在泥里去滚了，于是这个猪就变成一个干净的猪，它也每天按时洗浴，每天甚至用高级沐浴露弄得自己很香，表面上与众不同，但它的本性还是猪。不因为你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甚至你爱干净的，你就不是猪了，你不过是一只爱干净的猪，你也不是人。所以自我拯救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如果悔改仅仅是自责，这就不叫悔改。悔改里面确实有自责，但是悔改乃是离开自我的立场，站在神的一面，用神的眼光重新衡量我们自己，用神的圣洁重新对照我们自己，用神的真道重新来光照我们自己，使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站在原地立场的自我审视，而是如同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看我们自己原来的本相，这样一来就不一样了，这样一来才能带出真正的悔悟。因为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他的光中我们这个黑暗就无所逃避，才能够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败坏。这个败坏是因为我们面对神的圣洁而讲的，只有在他的圣洁里面我们才能看见自己多么的污秽，只有在他的全爱里面我们才能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恨人。这一切只有在神的光里才能有真正的认识。所以这个悔改是一个基督徒的专用名词，悔改不是自责，不是自我悔悟而改变，而是向神向耶稣基督认自己的罪，所以悔改必然带出认罪来。而且当我们光照之下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是带着全部的痛心、羞愧、忧伤、自责，而且对我的罪恨恶，认清这个罪的丑恶和恐怖。如果这前一半我们做到了，那么说他真有悔，而如果悔而无改，仍然不是悔改，悔就必然会改，所以我们就会改。改是什么意思？归向神，对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恩有了认识，对我们的神有了信靠，从最终回转回归到神面前来，这一个整个的过程才能叫做悔改。所以有悔无改不是悔改，有改无悔也不是悔改，自我调整不是悔改，自下决心仍然不是悔改，这样来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悔改和认罪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与悔改没有连在一起，这个认罪神并不看重，因为不是在神的光中，不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不是坐在神的宝座上看自己。反正人人都有罪，我也有罪，你犯过罪，我也犯过罪，没有不犯罪的人。 从广义来说，我是普遍性的罪人中的一个，我也需要回到神面前来求他赦免。我虽然自己认为自己还可以，但是从罪的定义来说，没有人没有罪，自然我也就有了罪了。求主赦免我，求主医治我，求主赐我生命，使我得永生。这样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不被看重，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悔没有真正的对自我的深处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传来人人都有罪，告诉他你撒过谎没有？撒过。你心里想过坏事没有？想过。嫉妒人没有？嫉妒过。恨人没有？恨人过。做出来没有？没有。耶稣说了，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你是一个罪人。要从这个定义来说，没有人没有罪。有的人跑到高山上去自己自修炼去了，一个人都不见，有罪吗？有罪，因为你脱离了尘世，离开了人群，本来可以造福于人帮助人的时候，你不去造福人帮助人，你躲到山里修炼自己，结果仍然是犯罪的，因为你没有去尽力帮助人。虽然一个人掉在水里不去救是犯罪，但是躲在深山里不去把自己力量贡献出来仍然是罪。这些话对不对？非常的对。可是有一样，这些话是广义的，是普遍的，使人对罪有所认识的，却没有注意到我自己是个罪人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当我认识到我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我是以我自己与神的圣洁相对比，我才能够从里面生出真正的悔和改。所以没有悔改的认罪不是悔改，而悔真正的悔改必然要认罪。向谁认罪？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罪。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对悔改的问题是皮毛的，是表面的，是不能够把人真正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来的。所以我每逢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常常在神面前认罪，主啊赦免我，因为多少年来我传的福音是肤浅的，多少年来我带领过很多人，为什么这些人后来逐渐就失落了？因为没有真正的把神的真道放在他里面。当然一个人能不能得救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真正主的真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负责任的。而我们传主的真道的时候，对主的真道到底认识到什么深度，就是我们自己应该努力。我们讲的不到位，那么他的回应自然也就不到位。我们不要只强调有一个人在聚会中间忽然蒙圣灵光照就痛哭流涕悔改了，这种例子极稀有。甚至有一个大的布道家在礼拜堂里布道，在外头街上一个人忽然被圣灵击倒就悔改认罪，有没有？有这样的例子，但是那是圣灵特殊做工的例子，不能用这种例子加在我身上，因为那是圣灵做的，讲道的人自己本来他也想不到。大家知道菲米那个有名的传道家，当他在一个城市里面讲道的时候，整个城市里面不管听到和没听到的都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干活的人都干不下活，坐那就哭起来了，心里被光照，看到自己的罪，这实在是奇妙的事情。宋尚杰当他讲道的时候，别人的心就被刀刺透一样。我们今天求神怜悯，再兴起这样的仆人来，但是我今天当怎样做？他们之所以有能力， 乃是因为神的拣选，乃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的谦卑俯伏，把自己完全摆在神面前，作为神的一个器皿被神用。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的人群，我可能只对一个人讲，神啊，求你让我对他一个人讲的时候，我也是在你面前谦卑等候你用我这个器皿在他身上做工。如果我得着一个人，与宋圣杰得着10万人比起来，在神看起来相等，因为神给他的和给你的按比例来说是一样的。求主怜悯我们，对悔改这个问题如果再有清楚的认识，会帮助我们今后如何的认识神的救恩，也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怎样传扬他的福音。那么现在我们就给悔改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里面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清楚地把悔改的原意讲清楚，我现在跟大家念一遍。在圣灵的光照下，一个人由于实在之罪，并且领悟了在基督里的怜悯，就对自己的罪抱忧伤痛悔的心，恨恶并离开罪，归向神，重新全心致力于顺服。在圣灵光照下是我家的，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下面的一切都完不成。我再念一遍，由于实在知罪，并领悟了在基督里的怜悯，就对自己的罪抱忧伤痛悔的心，恨恶并且离开罪，归向神，重新全心致力于顺服。这句话挺长，因为他要做一个定义，他必须把各个内容都完整的包含进来。如果我们分解一下，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认识神，第二个方面是认识人，第三方面是认识罪，第四方面是归向主。第一句话，实在知罪，我们说这是认识人，认识自己，对自己有一个真正的剖析。第二是认识神，就是领悟了在基督里的怜悯，是对神的认识。当我们领悟了在基督里的怜悯，有对自己的罪知道了，不但知道，叫做实在之罪。这个善非常重要，不是表浅的，而是深刻的，不是个现象，而是个本质。第三，就是他对罪有了一个真可的深刻的认识，对神认识了，对人认识了，对罪认识的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结果，叫做抱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就出现了，然后就有行动。我们说这个行动就是第四方面，归向神，那就恨恶离弃罪，归向神，归向神怎么办？全心顺，整个加起来就是悔改。所以在悔改的里面就有了认罪，而在认，如果表面上的认罪不一定有悔改，所以我们还要说，圣经里面说的认罪就是这种在悔改里的认罪，我们不可以用我们普通的字面上的意思对认罪给予解释。第二点，上次我们讲了信心，得救的信心和悔改的关系，应该这样说，得救的信心和悔改是不可以分的，是并存的， 是同时具有备的，是互相不可缺少的。在信心里面才能悔改，在悔改里面必然有信心，这件事情大家都能领会。如果我不信主，不信主的救恩，我悔什么改呀？而我悔改的时候，里面就有归向神的这一部分。我没有信心，我向谁悔改？我又归向谁呢？所以信心和悔改是并存的，彼此不可以缺少的，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需要去分它先后，我也分不开先后。说先信后悔改，是先悔改后信呢？我们说在信心里悔改，在悔改里相信，导致救恩的信心是悔改的信心，导致生命里面的悔改是相信的悔改。其实刚才讲了半天那个定义，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转离罪，第二句话叫做归向神。转离罪是我们在神的光照下对罪的认识，对罪的憎恨，然后我渴望脱离罪，这就是悔改。归向神就是信心，所以悔改和信心是不可分的，悔改和信心是不可分的。悔改的要素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你看他真正羞愧、谦卑、忧伤、痛悔，真正对罪恨恶，认识到罪的丑恶恐怖，同时真正对主赦罪的认识，平安信靠，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在悔改的过程中间所表现的。就像那个税吏，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主啊赦免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前句话是彼得讲的，后一句话是税吏讲。当耶稣基督在哥尼撒勒湖用他的能力为彼得打了两船鱼的时候，彼得跪在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为什么要离开？因为在神的圣洁面前看见自己太败坏，与神实在无法相合。其实这句话里面就包含着归向而不是离开的。主啊赦免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我低头捶胸痛悔，这种才是真正的悔改。当一个人重生以后，悔改的心就在新的生命里面存在了。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特质，其中的一个就是有一颗悔改的心。这个悔改的心表现在知、情、意三方面，也就是理性、内心、意志，这三方面就都改变了。一个重生改变了人的内心和理智，彻底的更新，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圣经上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意志也得到了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归向神。一个堕落的理性在一个不幸的人里面，今天神使一个人重生了，新的理性、新的感性、新的意志的恢复，使我们就可以接受神，使我们可以悔改，可以归向他。当然首先是在理性上要改变。理性上的改变又分四方面， 对神的认识，对自己就是对人的认识，对罪的认识，对义的认识。罗马书第一章说，一个不信的人对神是虽然知道神却不要神，虽然知道神却不接受神。对人认识是自我高举，以己为神。对罪的认识是以罪为乐，罪成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人活在罪里，耗在罪里，从里面生发出来的都是罪。不是因为我犯罪才是罪人，而是我是个罪人，所以我才犯罪，是这样一种光景。对义的认识是自以为义，以为人可以凭自己得着义，以为可以凭我的好行为使我成为有义的，甚至以为我先通过我的好行为，我的行功德，将来我就会得到相应的赏赐。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是自以为义的宗教，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的神面前得到赏赐。这种自以为意是人根性上的败坏所造成的，是亚当堕落以后的罪性里面的特点。所以我们说所有的宗教仍然是人的宗教，在其他的宗教里面这种神不过是扩大了的人而已，只有我们的神是真正的神，只有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人重生以后，这一切就都改变了。我们对神有了一个再更新的认识，我们知道了这一位神，我们就去愿意追随这位神，因为他是无限全能至高圣洁，我就乐意把我自己摆在他的面前。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也有了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背负我的罪孽来到地上，这罪我也有了认识，原来这个罪是败坏的，是远离神的，我要离开这个罪回到神面前。对义也有了认识，这个义不是我的义，是神的义，这个义不是靠我的行为得来的义，乃是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的身上。于是我们就从悖逆转向顺服，对，从爱，从恨转向爱，从拒绝转向了接受，一个人整个就改变了。前几方面我们以前多谈过，在义的方面我们谈的少一点，我们来看一些圣经作为对这方面的补充，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9-10节，保罗说，我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大家看吗，前句话说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什么意思？因为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赐下了律法，遵行律法就有义，用行为来获得义的结果。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义人，因为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然而人们常常是这样想，我虽然犯了一条，我遵守了99条，我的义是99%的，人都是这样算的。我记得前次我们讲到说恶是善的亏失，缺失就曾经说过，善是一个完整的善，缺了一点儿就叫做恶。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说这怎么说。我记得我打过一个比喻，你有一辆非常好的汽车，法拉第跑车，全新的车， 好得不得了，就缺一个轱辘。你说这个车好吗？不好。所以善一旦缺失了一块，就叫做恶；义如果缺失了一块，就叫做不义。遵守了全律法才能叫你遵守，全律法都遵守了，就唯独缺了一条，你就其他的那些都不算数了。这是在神的眼光里看这些问题。这不是考试，考试得99分挺不错的，耶稣基督面前还只有100%，只有100分。这个100分从哪儿来？从他赐给我而来，不是我能考来的，我永远考不及格。所以这个义也是这样的，这个义乃是信，因信而来的义，信基督而来的义，信神而来的义，这个义叫做因信称义，这个义是他赐给我的。而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重生的工作以后，我们才能够接受的概念。我们对自己重新定罪，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罪人。不管你这个人是犯了100条罪或是只犯了1条罪，犯了100条罪，这个罪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犯了1条罪呢，这个罪仍然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神看的是内心，不是看的外表。神定罪是因为你是个罪人，可能你犯的多，也许刑罚会多一点；犯的少，可能刑罚少一点。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结局最后都在硫磺火湖里，因为那是罪人的所在。不因你犯了一条你就可以不在里面，也不因为你犯了100条你就更应该在里面，罪人就自有罪人的去处。同时义人是因为神，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一信他而成为义，这个义是白白赐给我的。这种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重生的人的改变，一个重生的人才能接受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领会，实在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这一切的真理。我之所以能够接受，乃是因为我里面有了一个接受真理的心。真理固然是真理，我里面不能接受真理对我毫无益处。我有了一个肉心，我就能够对神的话有反应，对神的爱有感受，对神的公义有知觉。我若没有一个肉心，我是个石头心，任何真理碰到石头上都是任意，一点用都没有。马丁路德从小就在奥古斯丁神学院里面接受极其严格的训练。大家知道奥古斯丁是公元后300年最大的神学家，至今仍然是最大的神学家。所以马丁路德多年以来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懊悔此行，真是自责的不得了。在他看来，自己里面简直无数的罪，天天要认，一次到神父面前告解，能告解6个钟头。告解完了，出了门一想，还有一条罪。因为马丁路德看见了自己浑身都是罪，企图用告解来解脱自己。马丁路德得救了吗？重生了吗？没有，因为他只看见自己，没有看见神。悔改就是两部分，除了看见自己以外，还要看见神。悔改不是靠着我自己把我的自己的罪全部认清了，我才能够蒙神赦免，乃是我在神面前痛悔，看见我自己是个本质上的罪人，求他赦免，他就赦免。所以马丁路德什么时候重生的？乃是有一天他翻开圣经，看到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的真理，那道光 一直照到他的里面，他就焕然回悟，哎呀主啊，我怎么光看自己啊，我因信称义了，感谢神。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他重生了，因为他有了一个更新的心，他能够接受这个真理，他能够认识这个真理，而且他能够把这个真理放在他的里面，使他的心有一个新的转变，重新归向神。所以我们说重生改变人的理性，重生改变人的感性，重生使我们有意志得以归向神，因为你的意志已经得以自由了，就可以选择归向神这个方向。导向救恩的信心就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态度，而信心从哪儿来？从重生来。悔改从哪儿来？悔改从重生来。传道的人把真道传出来，真道就借着信心在我们的里面起改变的作用，真道就借着悔改使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焕然的悔悟。所以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传福音是神赋予每一个神的儿女最神圣的使命之一。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掉以轻心，我们不把神的福音认真的去思想，真切的准确的传出来，我们就有罪了。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交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就是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传福音太重要了，传福音就必须很好的去读经，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非常郑重的对待这本圣经，因为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不可以随机乱解，我们也不可以轻易的掉以轻心，我们要知道这本书向我们说话。真是滥解圣经的人有祸了，随己意妄解圣经的人有祸了，自以为在那里有新的发现和看见，却离开圣经的原则的有祸了。我应该给大家说，我多少年以来就有无数次的这个祸，求神赦免我。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讲，若有人在这书里增添一个字，减少一个字，神必从生命册上抹掉他的名字，因为神的启示一点一画都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在神面前对神话语的认识是战战兢兢，求他的灵光照我，使我得以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绝不是拉着一个人说信吧信吧，认了罪就上天堂，这样一种态度本身就是对神的极大的不敬，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极大的不敬。耶稣基督为我死，我怎样看待他为我死？神把自己的儿子放在祭坛上为我们死，神的心是这样的无限的伟大。我们今天对待神的爱，对待神的圣洁，对待神的救恩，又当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光照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不把神的福音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不清清楚楚地了解，我们就去传福音，可能神借着我的一句话使一个人悔改，但是我却不得赏赐，因为我没有在他的面前有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去做这件事情。在悔改和信心里面有两条需要特别注意，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一条，离开重生就没有信心，信心是作用在重生的生命里面，信心不能够与重生脱节。没有信心就没有对救恩的相信，这一切所以也就反过来说，一个人有信心，真正的要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说他应该是重生的人。同时信心与悔改 绝不可以分离，信心绝不是自我分析然后给我自己一个自我改变的决心，甚至信心不是在神面前的决心。前一个说是站在自我的立场改变自己，后一个是说一个人决心信主就能信主吗？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许多人都决心信主，但这个决心如果出自他的自己的理性，这个决心不是真正的重生的生命里面给予的决心，而是自我的决定。这个自我的决定的相信，如果不是在信心和悔改里面，毫无功效。我们强调这一点，仍然是在那里强调神的主权，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若没有神的恩待，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拣选，一个罪人不可能被神挽回得救悔改重生。如果你听得到，受了感动，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你在神的面前说我也要认罪悔改，我也要归向他，但是如果这个决心不出自一个重生的心，这个决心是无效的。所以很多人在基督教里面一生，甚至在那里讲道站讲台，但是他却没有信。那么我们怎么看这问题？因为他这一切出于他自己，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他是否真悔改看出来他这个决心从哪里来的。这个真悔改一定是有他真悔改的表现的。刚才我们讲过，这个真正的悔改确实有它的特性。这个真正的悔改有它的要素，真悔改有它的记号。刚才讲，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悔改，看他是不是有羞愧、谦卑、忧伤、痛悔，看他是不是对罪有真正的恨恶，而且认清了罪的丑恶和可怕，看他对主耶稣的救恩是不是有认识和信靠，同时看他信了以后他是不是真正的归向神，他是不是接受果子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真悔改、真相信导致一个归向神、接受果子、过圣洁生活的结果。反过头来，一个人说了半天，如果他的果子与神的话不相称的时候，这个人是否真悔改也是值得怀疑的。耶稣基督说看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当然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今天我们不是在这论断，在观察某人某人是不是真悔改了，某人某人是不是假基督徒，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主要的方向，因为神不喜欢我们在这里论断。但从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又必须要有所了解，以便对人教会里面知道哪些人可能有问题。最终只有在神的审判台前，麦子和败子才能最后分清。但是今天我们所教导给大家、告诉大家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果子仍然是悔改和信心的最清楚的鉴定。一个回过头来的真正圣洁的生活，是我们对他以前是否真悔改、是否有信心的一个重要的鉴定，这个鉴定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第十章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你若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如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段话里面好像保罗并没有牵涉到悔改，保罗只是讲一个人信了，怎样信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救。保罗只是讲为了达到这个信，必须有传道的，必须有传福音的，而且这些人必须是奉差遣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但是这里面因为我们只是摘除一段来讲，我们就要讲到一